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至宝，主，我们得着你，我们就把万事看成粪土，以你为我们的至宝。主啊，我们有了你，我们就要放下我们变卖一切，为了紧紧的要跟从你，紧紧的得着你。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环境带出一些试探、引诱或是压力，有时候我们也不禁的好像彼得这样问主啊，我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会得什么？你就回应彼得，你也回应我们说，我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你，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也随主，我们也像彼得这样回应你，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来跟从谁呢？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借着你就到父那里去。借着你，你的同在，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有个有福的确据，就是我们会到父那里去，我们要回到父的家中。就像你说的，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的话，你早就告诉我们，因为有时候你先回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你要回来提接我们。哦，今生来世，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不是我们的安排，甚至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去抓什么、奋斗些什么，乃是我们定义走在心当中的时候，我们所需的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不论是现在是将来，不论是将来是现在，我们有的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所以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接受我们的心，用我们定义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你，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从你，因为我们终知，我们真知道那天我们必定会与你面对面。如今我们看着你好像如镜子，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已经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更相信当那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必定要见你的真体，主啊，我们要看见荣耀，我们也会在你的荣耀当中被你来得着。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短短一点时间，但我们确实能够尝到了属天的滋味，尝到一点与你同在的滋味。是的，有你同在，我们就知道天堂是在我们的当中，有你同在，我们就知道天堂是在我们的心中，不在于哪个地方，不在哪个所谓的可以游玩的地方或是官场的地方，你就是我们的天堂，你的同在，你就把我们带进那美好的那家乡的里面。好像亚伯拉罕，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坐帐篷，住在帐篷里，因为有一个美好的家乡。我们再看再看再看，但我们知道那个家乡必定是我们的，因为你这是你为我们所预备。哦，圣灵啊，圣灵，圣灵，把我们带进你的同在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你的应许的里面。圣灵啊，把我们带进你为我们所预备这荣耀的里面，也教导我们在地上日子怎么过一个 属天的生活，教导我们在地上日子过一个讨你喜悦、合乎你心意的生活，好叫我们在地上这些日子所做的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天也要邀请我们进到你的筵席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你，你确实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我们要更多的向你，我们要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就是你自己要做的事，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二十三节，十九到二十三。保罗讲完这么多，他放下他的 right, 你说为什么？他不拿人家的支持，生活上的支持，免人家误会他是以这个来赚钱的。他甚至进一步用这个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心愿，神啊，我不拿别人的支持，我不拿所谓的工价，因为我要你给我的工价。那工价什么？更多钱吗？不是，你给我的工价就是让我看见我的传福音是有果效的，很多人因着我的缘故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单单这两方面就让我们这个服侍神的人，甚至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就知道什么叫你的取舍，你要的是什么，你给的是什么，在分辨一些事情上面你不会落在试探，在分辨一件事情上你不会进到一个消极，你会进到一个积极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有的，我们看见别人所完成的成就，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比较的当中啊，当从某角度也是很好啊，啊，就总要有个比较，然后总会有个你努力的目标跟方向嘛，这是从某角度是对的。不过但是我们人很复杂，好像对一个目标完以后反而产生一个自卑感。最近有个同工来跟我说啊，就他去看望另外一个传道人啊，教会为那个传道人啊他的需要教会都要预备，所以包括场地啊等等。不过我的同工还跟我说，他跟这个传道人在谈的时候，他说这个传道我听得出来，他说我听得这个传道很有压力。那从一个角度是不错了，就是他看到教会啊，就是他所需的教会来预备，意思说他不用操心，但是呢他的事工并没有很明显的果效，所以他有一个压力在里面啊。所以他我这个同工跟我说，后来他说每次有别的传道去看他的时候，他心中都有个压力，因为每个人说哦，这个聚会地方这么好，但是人这么少，所以他压就来。当然从某角度也是对的，我们不能够说这样的啊白白的就浪费这个。但是有时候在想，等这个同工跟我讲完以后，我就想就是这个传道人，我心中有点点的难过，早知道的话我就不要为他预备这么一个，为一个简单一点，可能他的压力没有这么大。你看我这个牧师也是很难做，没有说没有，有了又产生这个。后来发现这不是外面的环境，当然外面绝对会影响你，但你受不受影响其实还是你里面的环境，因为外面环境你很难控制的。别人你怎么了？真的啊，他为什么这样？其实你就问这个问题，他问不是这样，你能够管他吗？你能够控制他吗？你能够啊？他听就听你的，他要就不听，要跟你吵起来，就是他听你也不见得照你的话去做。所以真的能够掌管就控制，就是里面 那这些年走过来，或者这七年跟你们走过来，我就知道控制能改变我里面就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什么？破碎啊。那个老我硬的跟个石头一样，永远没果效。但今天我这样说，破碎完要干什么？要在基督里啊！你不要破碎到最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那也是很别扭啊。这两样事情如果真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基本上我们追求的叫做属灵，基本上只是一个知识，只是一个外表。搞了半天，真相，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有敬虔的外貌。”这句话对我讲是很刺激，因为我真是活在这个叫敬虔的外貌里面，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哈哈，然后欧弟兄人在职场的时候，每次讲到我就真正了不起，只外面了不起啊，里面是计较、苦读，什么一大堆有，批评论断，看不起，或是岛外那个人羡慕到程度，我就产生自卑，我们就搞这种事情了、啊。你可以在外面真像一个基督徒啊，我在教会。不错吗？很多的服事，很多的参与，人家不敢做我都做。那搞了半天，后来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被人家肯定，发现原来人家肯定都是肯定你的外面。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叫犹大是可称赞的啊。讲到从讲割礼的时候，如果你行的割礼是被人家称赞，但是是被人称赞。里面却没有行割礼，没有被神称赞，你这个割礼就白割礼了。哇，这个很刺激，对我来讲，我不是就这样子吗？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你要不要改？要不要破碎？要不要承认你的错？承认我的服事得罪弟兄、姊妹，我承认我的错，得罪我的妻子，甚至承认我的错，得罪孩子。哇！一破碎了，神的人就浇灌下来，神就浇灌下来。那感谢主，旧的东西破碎了，倒空，还在操练。不，有一样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新的进来，属天的生命进来，属天的能力进来。啊！突然发现了，我人改变，连我的女儿都说我改变，我的大女儿都说我改变。所以他不想说，他跟同学说：“我有两个爸爸，吓死我。”他一个是以前去进修以前的爸爸，因为我有半年时间去辅仁学写那些课，不对他讲是蛮轻，因为我半年不在家嘛，就是在外头了，有还是会回家来，不过就是不像每天在家一样。所以对他讲，这印象很深。这半年，爸爸去了进修去，所以进修前是一个爸爸，进修完是另外一个爸爸。但我被圣灵更新是在进修以前。我要说是在这里，不破碎，我们这讲都白讲。但是破碎的不要只是破碎，我们不是修行，不是苦行，你破碎有什么？所以你不能够倒空到一个程度什么都没有。所以人，所以我们常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不能够叫做有个叫做这个TM 是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就是有一些的做法，就是你要把脑子倒空了，全部净空，那很危险，那邪灵会进来。所以你倒空完以后，你千万要做同样事情，你要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一破碎了，感谢神的灵就充满。哦，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还在操练倒空，因为我的个性啊、脾气，不过当时这些年来我有进步。不过同时我觉得对我讲更喜乐的是有进步在来，原来神更多的充满你，原来神的生命更多在你里面，这是很重要的。真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今天连走过来，我只是说把我走过的路，把我知道告诉你们，就是希望啊，可能你会以后的路走得比我更好，你得到更多，不过起码这是我走过来这一个，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就感谢主。那完以后呢，我就不活在一个框框的里面，活在一个框框。有一次我在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感觉到如果你不破碎的话， 你在一个框框里面你出不来，因为你是硬邦邦的。比如说你在个笼子里面，这笼子但是有铁，但如果是一个石头硬邦邦的，他想出来出不来，但是那个石头一破碎了，就变成沙子一样，就从那个笼子里面就出来了。有一天我说这思想就看一个图画，我常感谢主，神会让我明白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不太懂，他告诉我一些事情，甚至让我看一些事情。但我不定位我是一个先知，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就说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是牧师跟教师，我还是肯定这个。我要牧养你们，然后用神的话来教导你们。但不管怎么样，有一次就是让我看到问破碎就好，否则你在一个笼子里面，在一个框框的里面，好像一个笼子一样，你出不来。什么时候你出得来？破碎啊，你把一个大石头在一个铁笼里面，你出得来？根本出不来。你喊啊喊啊，参了几百次这种特会，给头给人家摸了几百次，你出不来就出不来。你一破碎你就出来了。先不要停在那，出来干什么？一粒麦子落在地时啊，就人就是一个落在地死死，对吧？你出来之后，你就发挥你的功能啊。以前真的，你是一个所谓珍宝好，放一个框框里面，四面玻璃包住，或者什么有个东西包住。那像还是宝贝，但是比较分开的，成为一个是一粒粒的。这时候很多人就可以因的缘故得到好处啊。所以保罗在那边讲个事情，这是后面，这叫真自由，他不活在一个框框的里面。好叫他能够更有效的做神要做工作。让我再讲一次，若是你活在一个框框里面，若是我活在一个框里面，服事是很有限的。跟一个那个人跟你想法不一样，那个人跟你做法不一样，或者是那个人甚至还没跟你讲话，还没跟你交通，还没跟你来往，你看那个样你就看他不顺眼，请问你可以服事他吗？或者有效的服侍他们？你看他的不顺眼，还不是他对你怎么不好，只是看他想法跟他做法不一样。以前我的框框画得很准，我常常用这句话，好朋友啊不要多，一两个就够，一说其他的做不到朋友无所谓，我是这样的人。你看跑出来做传道人，这开玩笑，我说好朋友两三个就够。以前的话叫好哥们，好像现在没人听到讲这句话。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初中、高中、大学，这个我们好哥们只要两三个就好。后来我们在大学还我们就五六个，还成为一个死党。现在都从就不见到哪去，我搞不清楚。我们真的常在一起，但我们认为我们这几个就够，其他不需要，因为在我的心目上有个框框，这才是我要，这个不是我要，这是我要交往，这个不是我要交往。如果不破碎的话，我真的我认为神就是呼召我要做他工作还是很难做。这我真的很能够，他也没妨碍到你，他也没有针对你或等等，我对我说哎呀你跟他计较干嘛，我常用这句话。所以我不说做破碎的结果，一个就带着你放得下，然后第二个就说你爱我比这更多吗？我突然发现我不在一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我显得很轻松。坦白说，做也好不做也好，我显得很自然。当我轻松到我自然，我发现对方也蛮自然。我想沟通啊，或者彼此的服侍，我想是比较容易一点。讲完这些，我们现在读一下，我们有读吗？还没读吗？我们来读十九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读。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我想刚刚我提的啊，这是一个比较清楚，或者叫这样说啊，一个的观念，一个的logic。那这个就用在保罗身上，他传福音，他对所有人转，他面对三种人，一种叫犹太人，一种叫做有律法人，一种叫做没有律法人，就是那些所谓的还没有信主人，第三个叫做软弱的人，是信主的，但是信心跟他不太一样，一说程度还不太一样，所以三种。所以保罗这边讲到，他对犹太人叫律法底下人，他可以向他传福音。他那些外教的、异教的，他可以传福音。然后在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很明显有些叫做软弱的，叫做信心不像他这么明白、这么清楚，甚至信心还不这么稳固的，他能够传福音。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说？因为他不在一个框框里面，他不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呢，我要讲在底下，知识很重要，知识重要。如果不在一个框框的里面，你可以用的知识，你知道犹太人是这样，你就对犹太人的认识，用你的知识来向犹太人传，不仅是真理了，真理是不会变的。但是这个犹太人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保罗每次在外面传福音，去个新的地方，第一个他找是找会堂，因为有十个男人或有十家人在一起，就可以允许成立一个会堂。那会堂有个负责人，就如果在国外啊，在耶路撒冷以外，在哪个地方去？所以呢，跑到这个哥林多啊，比如说那边如果有十家的犹太人，他们会凑在一起。就成立一个会堂，那这个会堂当然要向这个本部要负责。所以保罗每次去个县，他看看找有没有会堂，有的时候他要进去。他虽然知道会堂的人不见得会接纳他，他也知道神要他的是说外邦的这个使徒，不过照他的心，因为他还是爱他的同胞，读罗马书很清楚，所以也照这个规矩，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是先后问题，没有做好坏的问题，谁比较优秀，优秀没有，这是先后的问题。做事总有先后秩序嘛。他每次还是抓这个机会，先对犹太人。说第一个找犹太人。那这边的时候，犹太人如果没有听过他讲到，说总要听听啊。虽然可能传过消息说这个人有问题，不过这人还说我听听看。不过听完以后发现保罗所讲的没有错，是讲律法，但是讲了半天。他好像说律法是不管用的。什么叫律法不管？律法不能够叫你得救，律法只告诉你知道你的罪在哪里，律法是告诉你你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得救的，律法是告诉你说你需要在律法以外，就靠人的积功德以外，接受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救恩。那当犹太人听完这以后，他就说保罗，你说我们守律法是错的，守律法是没有用的，我的祖先的祖先都是从律法来的，所以跟保罗整个信仰上就有个所谓的冲突。保罗是走过律法，不过当保罗遇见了救主的时候，主耶稣者，他就明白什么叫救恩。但是不可否认的，保罗对于他自己的同胞有个次序的先后，当他对他的同胞一定是从所谓的律法来讲，甚至神与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等等。但对外邦人来讲，对这个所谓异教人来讲，跟他讲这种，这不明白，耶稣都没听过，他怎么知道谁是亚伯拉罕， 或以撒呢，或雅各呢？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你就看见，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如果你要做个宣教士的话，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当保罗跟外邦人讲的时候，他会从神的创造来讲，创造神。如果创造，你问到最后，创造神，那你那个神是，如果你现在拜的那个神，他是创造的神吗？或是说，祷告，因为外邦人说他的神，这个人的这个他拜的这个神，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那追到最后，他爸爸是谁是怎么来的？你最后还是问到创造，你这么多个神，如果讲到创造的时候，是很多神创造很多神吗？那总要回到，如果是一个神，一个神创造这么多神，那创造的那个神是哪一个神？保罗是从这个跑到雅典之后说，他们拜很多的神，但是问题是说，还有一个神叫做没有名字，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神叫什么，但是怕漏掉了一个神，所以还弄个牌子。所以他这个历史学告诉我，在雅典这个偶像啊，比当时的居民还多，你知道他神有多少个？ OK， 没有问题。我知道你们是拜神的，我们知道你们是敬虔的，因为我们这，但是既然是这样，你会告诉我神是哪一个？这么多个神，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这么多神，如果有先有后，排到最先、最先、最先那个神是哪一个神？没人讲得出来。有一次我去啊，东部去一个分堂讲道，完以后他们因为是一个周末，所以有几堂啊，就是这个，所以每次他们安排一个小组跟我吃饭，所以中午是一个小组，晚上一个小组，大概一个小组他们人家不知道七八个，最多也不过十来个，那有些小大概就五六个。我记得在一个小组里面呢，他们就牧师，我们的这个姊妹有个问题，她刚信主，她很为难，你可不可以为她祷告？但我要知道她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说，他来教会信了耶稣以后，他丈夫没有信主，他丈夫很不高兴，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来教会。当然他已经很小心了，他只来教会两个钟头，其他就赶快回家去，那周间还是小组，所以没有信主的人呢，丈夫就这样不高兴看到的时候你跑来都无所谓，一开高希望看到你的时候，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他就火大了。这个先生有一天说，你再这样跑教会，我已经尊重你了，给你去拜你的神了，这样子好了，你再去教会也可以，不过我的神你要拜。如果你不拜我的神，你也不要去，你也不要去拜你的神。我听完以后我就信了，他拜哪一个神，我就随便问，哦，他什么都拜。 OK，我说你下次回去的时候，你丈夫如果再问你这个问题，我说我拜的只有一个，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也拜你的，你告诉我哪一个，要我拜那个我就拜那个，其他我就不拜，我只拜一个神。这个你跟你的丈夫说，你要我拜这么多个，这也不公平啊，对不对？你叫我，那你就指定一个要我来拜就好，你指定我就跟你拜。跟说哪一个你觉得比较重要，他突然补这句话，哪一个比较厉害，他突然他丈夫不敢讲，他丈夫不敢讲哪一个比较厉害，他讲这个厉害就怕得罪另外一个。所以不要怕跟人家讲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不要跟人家辩我的是真的你是假的。从这个角度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你拜那个神以外，你觉得拜他就够了吗？我不是说有一次我去金山呢那边开会啊，这个青年牧区的一个退休会，我去讲一堂，晚上聚完会大概九点十点从那边回来，上计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跟我讲啊，哦，你怎么在那边等啊等啊？这个，因为他车子到了，我还跟一些同工交代一些事情，当时他没有按喇叭吹了，不过他就等。哦，先生呢、啊？你还等这么久？你不怕？我说就后面一句话引起我的心，就我说我怕什么？他说这边呢是，后来发现他指一下那个山头很亮，因为那个是个牧场啊，坟场，据说邓丽君是摆在上头， 是这个司机跟我讲，我还不知道那个干什么，还亮亮的。哦，那不怕。我说怕什么？后来我不上车嘛，我跟你说嘛，哦，他就看，他就那个后视镜挂一大堆这个东西，真的挂一大堆。我本来要睡觉的，因为到台北大概还开个四分钟啊什么的，我就准备休息一下。没想到呢，他就跟我讲话，可能他怕，所以一直跟我讲，先这样讲啊讲啊。最后张开眼睛，我开始头晕了，因为那个东西晃来晃去啊。那后视镜又跟那个车这样开，最后我就受不了，就说先生啊，我坐在后面听到那哗啦哗啦哗啦哗，我都头晕了。哦，你不会头晕啊？你挂这么多，需要挂这么多？他说那什么办法？我跟你们大概说过，原来他听到谁跟他说这个符有关，这个拜这个有符啊，什么这么都有。偶像有小的符啊，这个布包的、红包的，还有铁的，什么都有。后来他跟我说，原来他被人家抢过两次开电车，而且两次都被女的抢，他气死。不是男的抢，他是女的抢的。我怎么这么倒霉？人家都被男的抢，他说我被女的抢。所以他妻子大概也是比较机智的啊，听哪一个比较厉害，就买一个，就挂上去。那我就问他了。有用吗？有用一阵啊，不一阵子，又是好像没有用，还是慌慌。所以谁说有用就挂上，所以他的同行跟他说有用就挂上，谁跟他有用就挂，就挂一大堆。哦，就最后就受不了，就问他这么多个，你也试过了嘛？哪一个最有用？哪一个最厉害？你就挂那个就好了。我真这样说哎，这不是我的信仰，不还是说你就挂一个就好了？他讲不出来要挂哪一个。现在轮到我讲，因为我发现到台北也差不多了，我也不用休息，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信耶稣。刚我们带那个是聚会，什么这青年人，现在我要回那个，神只有一位，你要找到那一位神。我没有斥责他，我没有讥笑他，你找一下都是假神，我没有这种事情。我说这一天你都已经试过了，但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最厉害，这是他们听得懂话。其实我们的话，哪一个叫真神？我只说哪一个最厉害。他听完以后，我还记得我在卧龙街那边下，因为我的内地住在那边，所以那时候我住在他家。我下车的时候，我就把钱给他，居然他蹦了一句话，他说：“先生呢，还是信耶稣比较好，只要拜一个就好。”我说可以啊，前面就宁良堂啊，呵呵，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就知道真神是就那个最厉害神是哪一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后来有没有来我也不晓得。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或讲最准，你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底下的，虽然你的信仰是这么清楚，叫做刚强，叫做有知识，用前面的话，不是软弱的。你有这么多东西，但你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吗？这是重要一个。如果你认为知道的东西是这么准确，绝对对，感谢主，你知道的这么准确，这么清楚。但是每次跟一个犹太人讲的时候，你跟他吵架；跟一个外邦人讲的时候，拜这个异教人，你又跟他吵架，然后跟一个主内的弟兄者，主内哦，但是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的，你又跟他吵架。保罗说：“你知道这么多有什么用？你干脆自己就做个圣人，就准备上天上就好了。”所以保罗说：“对犹太人，我从律法角度，甚至他做到一个程度，他照样遵守犹太的叫做。”这个文化叫做规矩，所以他知道不是守这些律法，不是守这些宗教的仪式可以得救，不过他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当我在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这个 chapel 啊，是这个一个教授还是一个老就说，我们在整个在外面上那个 chapel 就晨祷。哎，问我们今天下午两点钟有一个聚会，有两个拉比从耶路撒冷来跟我们要对话，要谈什么叫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神学就搞这些东西， 因信称还是因行为？犹太人说，叫拉比说因行为称义，因为这是雅各说的。保，这我们这个福音派就说因信称义，因为这是保罗说的。然后当时你的信心看不见，但雅各说我的信心看得见，因为我做了约三。所以呢，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说爱主，我是做约三，我数得出来，十诫我做了七条，那一条都说不出来，那谁比较爱主？哦，当然我明显我们比较爱主。但我们的祷告是说，我们爱主不是因为守教条，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不去根据，我们不去考虑，是不是我守有没有守得住，我自然而然活出这些律法的要求来。其实保罗就这个观念呢，他从没有否认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讲这句话，这他自己说的，我是法利赛人中反，他没有反对。但是他知道，他不是站在法利赛人的角度，是靠行为来得救。他知道他已经得救，所以法利赛人所要求的行为，对他讲，他是活出来，他自然而然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加太太书是很，所以 Gordon Fee 在加太书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救恩以外不能够加上任何东西，也从这角度，救恩以外加上任何东西，因为任何东西都是肉体的血气的，所以又回到跟血气连在一起，人是走不出来。 OK， 保罗说对外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对异教人我就做异教人，意思是说他不是走异教那个方式，他也是不跟这异教人拜拜。你读到第十章就发现这异教很明显，他请你吃饭，真的你真不知道他哪样都有拜，可能每样都拜过，那你要不要去他家吃饭？保罗说照吃。不过如果他告诉你这块肉是给你，因为这块我特别拜过的，他是好意哦，不然你就跟他要开始讲你的信仰。不过他从来不吭气，哪块肉没有拜，你就照吃就是。你不能够说知道，到第十章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带来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不说你故意跑到庙里面吃拜拜，我也不是故意跑到哪个地方种的这个什么什么做法会的以后去那边拿个东西出来占个便宜，这个你不要去碰。不过当你跟这些异教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没有所谓的谈及信仰，这个事情没有告诉你这个跟信仰什么关系，从保罗的角度，神只有一位，神比所有的其他的假神都来得大，所有东西都神创造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好的。不过我的建议是说祷告，不要吃了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借着祷告，不洁净的也要变成洁净。不然的话，你怎么跟外邦人相处啊？而且外邦人找你去的时候，他是好意啊，他不是故意害你啊。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说，如果今天看到社会上很多的跟你的信仰不一样，他们的生活行为绝对跟你我不一样，他们的人生观念价值绝对跟你不一样，你要离开他们吗？这是一种选择，修道士就做这种事情。但是你要带他们信主，你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这种事情上，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攻击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虽然你清楚知道你信的是对的，他们信的是错的，但不可否认，不要忘记他们现在还没有信，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这就是他们的宗教观。两天前呢，也是一个新闻呢，宗教，哦，现在大家对，所以每个人呢都回来，从外国回来啊，都跑到庙去，现在都什么？那讲到这么多代的，包括这个总统，哪一个？有些总统还是所谓的，是基督教的，或是天主教的。照样拜，我不说对哦，从信仰角度来讲， 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这人在差劲差劲，是一个。那从一个角度，他很可怜，很可怜，是另外一个。我比较愿意，所以我在这个辅导选修课有一个宣教，这个教他宣教时候还做宣教，他做这个教授 Chuck Craft， 他在非洲做很多人宣教。他说，如果有个事情发生，他要站在公义的那个角度，还是发现恩典的角度来处理这个事情？只有一个选择，只有一个选择。当然，你的成熟代表有公义，有这个恩典在一起。主耶稣是最完美的，把这两样活出来。但是祷告，你看神学就搞这些东西。如果这时候给你一个选择，只可以选一个，公义还是恩典？哦，好多讨论了。当然不行啊，这个错。但是他这样宣教时，对那些非洲人还没有信耶稣人来讲，他做这从圣洁角度是绝对错的。你过去就骂他，你错错错，再不行的人，你就下地狱算。还是另外从恩典的角度帮助他、接纳他、帮助他，不是同意他所做的，慢慢的告诉他、关心他的，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那要花功夫啊，公义一刀下来就了事了，慈爱的话你要弄很久，而且慈爱的话要付代价。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成为神的儿子。哦，我们会谈到这些经文。使人和睦最伟大的当然是主耶稣，他付的代价是很大。保罗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付的代价是大。 Anyway， 这个教授朋友说，大家讨论最后结果，他的结论大家同意。他说，如果真犯错，选择公义也错，选择这个慈爱也错，因为只可以选一个，本来就应该公义跟慈爱在一起。他说，我宁愿选择慈爱，因为我没有像神这么公义，因为神是绝对对的，我不是神。那句话到现在我很难忘记。所以对我跟我看法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对那些跟我信仰不一样的人，以至于他们活在他们现在这种的生活的行为的里面，活在这种的价值观里面，我不说他们对，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说牧师都这个无所谓，不不，对就是对，错就错。但是我的态度，或是我们的态度，或是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你是同情他们呢，你还是说批评论断他们？同情到的程度你试着挽回他们，还是公义到一个程度把他宰了算？不要管他，就要下地狱算。所以他说，真要犯错，真要错，真要错，他说我宁愿错在怜悯这个。那多少年前呢？1988年到现在我很难忘记，因为我不明白一件事情，我不是神。当然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要分辨这个是非对错，但是我没有准到那个程度。当然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要去爱那个人，我也爱得不够，但起码我爱的当中起码还给他有机会，说我不会伤害他，不会在爱的里面定他的罪。当然最后他会不会回转我也不晓得，但起码对我来讲，当我抓住我这绝对是公义，或是说我用慈爱去对那个人，好，比较起来慈爱比较不容易，这个错比较不容易犯错，而这个错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你跟我在一起，大概你很难听到我去批评一个人，我很少去论断一个人。但是处理事情，如果说一个同工来找我是另外一个事情，或另外一个人一个弟兄怎么样处理着，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对就对，对错就错。但在处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去处理，我还在学，我相信这是我们必须要学。对这个异教人，那第三个，对一些叫软弱的人，意思说我已经做基督30年，这个人才做基督3年， 昨天有机会跟一个长老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上次我去他教会的时候，为一个姊妹祷告，我们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姊妹的一些需要，我发现那个姊妹在信主三年，不很热心，真的很热心。那这个长老真的很有爱心，他跟这个姊妹谈完以后，但我们为这个姊妹祷告是一件事情，后来他也跟这个姊妹谈，他就跟这个姊妹说，这个姊妹很热心，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这样。不过我们的长老跟他说，姊妹，你很热心，很有心追求一件事情，不过你需要顾到你的家，要顾到你的孩子，因为孩子有些状况。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哦，你刚信主啊，热心是应该的，更热心一点。哦，这个特会很重要，哦，那个训练很重要，都要参加。这是一个，对不对？从你的角度上，这是很对；从牧者角度也对。你叫怎么叫弟兄姊妹不追求？不，你没有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只是这个角度吗？或者他整个生活的表达只是这一方面吗？所以你叫做全人，这叫 holistic。 你全人，他的身心灵，他的生活的每个层面，他的家庭，他的服侍。一月的时候，应该过年前，我们有机会碰到一些的企业的，特别我们有个姊妹，她接受一个责任啊，那个责任是很重。那个，而且他底下如果接受这个位置，他底下人，听说有差不多几万人，哦，他压力很大，所以他没有马上就答应。然后完以后跟我们谈，甚至他的老板也在那里，这个欧牧师啊为他祷告。完以后，我有机会，我姊妹，他现在在旁边。其他人在旁边，我不管，如果你接受一个位置的话，不要忘记我们会为你祷告。我说我们跟妻子，我跟我妻子会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力量，不是因为害怕你不去做，如果是神的呼召，你就大胆走上去。但你也知道你的能力，因为他在这么大一个责任，他做妻子，做妈妈，他两个孩子还年纪还不大吧，小学吧。还有他上面有父母，还有他自己的父母，还有这个婆家，他责任很大。所以呢，这些年来我走过，真的感觉到，你跟那个人讲话，所谓你要帮助那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困难是什么，你也知道他现在的困难的当中最担忧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怎么用神的这个所谓的真理来帮助他，或有神的应许来帮助他，好叫这个人他能够从现在这个光景能够继续往前走，或者从现在这个层次能够往上爬。不要这样一下说，你看作为基督徒要这样这样这样，如果不这样就不对。他现在他不会是信主没多久，我不说刚刚那个姊妹，只是前面那个妈妈，他信主才三年了，你信主三十年，你认识很多东西他还不认得。那有些一信来以后，一碰到任何事情都以为是属灵征战。现在我对于这个真的很头痛。牧师，我祷告，我说好像，那我本来想要跟他解释一下他的情节，他生活，他的这个家庭啊，跟丈夫跟孩子关系要有一条，他马上就丢啊，这属灵征战。他其实很多东西他自己生命要改变的，他的生活要改变。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生气。这夫妇我们也帮助他们一段时间，其实蛮有幸福的。后来他们两个出来还在组织一个家庭事工呢。那时候还跟我说，哇，他很生气，牧师，我这样子，我说我们是属灵征战。他说因为我从我家，我准备今天晚上是第一个晚上有小组，所以呢她跟丈夫就弄些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错嘛，没有个错，只是她打电话到公司，她丈夫没有接电话，所以她就留个话，但她现在没有 听那个答录机，就因为赶回来这个家小组，这吵起来。那牧师在属灵征战，我就笑笑跟着这边，我听不出这属灵战，我说你脾气要改一改，要把问题先弄清楚再生气啊。那张若怀已经跟你解释了，那当然你还是可以说我怎么留话你不听，哎，他不听就不听啊，他赶回来就赶回来，为什么他不听，你气死他也气死，他就这样子。所以沟通啊，你不能够只有一边啊，坚持。那沟通是两边，你要听听别人是怎么样。OK,Anyway,软弱的，我只各种例子可以举几百个、几千个。我的孩子问我们这样，我的丈夫问我们这样，我的同工为什么是这样？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回过头来，每个人破碎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些连破碎都不破碎。信主三十年不破碎，那怎么办法？昨天我们才跟一个同工在谈，不能够改变。他已经服侍主多少年了，都快退休了，他不破碎就不破碎，那没有办法。当然，这不是我的论断，只是我处理事情，我需要搞清楚那个人将来怎么样。用主耶稣的话，这不是我的事，将来这个人要对神。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最后二十四这个是三节是结论了。或是二十节末了，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向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重要那句话，要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这是你的人生的 priority， 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叫人得到福音，不是先叫人改变。这是我这次付了学课宣教学的时候，读宣教授一门课叫人类学，很重要。你先要认同他们的文化，再把福音传进去。认同不说你同意他的文化，跟他们做一样事情，就说他们拜你也拜不得，但是你要接受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某些方面是跟他结合，是跟他可以配合。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有你不同人生观、人生价值。讲个最清楚，戴德森这个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别人都是穿西装啊、穿啊、打领带啊等等，然后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戴德森来头，他就留个辫子啊。穿马袍、长袍、马褂，跟村民住在，不是住在这个宣教士的宿舍，他跟村民住在一起。如果不这样的做，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其他人不这样做，我不能够论断其他的人。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戴德森就戴德森，因为他凡事都是为福音的好处。一个洋人跑来还给你留个辫子，还穿个长袍马褂。所以很感谢主，保罗是这样，更要紧的主耶稣是这样。他来到地上，他看到没一个义人，真的世人都犯了亏欠神的荣耀。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带着神的绝对的公义，但是用神的慈爱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个人需要什么，对什么人就要像什么人。再回到过来，你需要破碎，然后第二个你需要有主的被主的生命来充满，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空间来祷告，求主恩待，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不然的话我们讲这个也是只讲讲而已。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着福音，也让我们成为可以传福音的。我们开始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在现场感谢咱们现场上所成就。愿主基督带领我们，把我们担心的，愿主基督带领我们那个活在心的里面。感谢主人的福音领导我们，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以前那个这些基督徒，借着主耶稣基督。 但如今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知道怎么把它带给我们四周人。哦，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你借着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些的基督徒把福音带给我们，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这福音从天上带到地上。如今我们都在福音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主啊，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把这福音跟别人分享，好叫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个完备的福音。问题我们知道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我们不能够认同别人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差异当中，我们会有个分辨，然后就批评，就论断，甚至会责备。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破碎我们原来那个老我，破碎我们那个框框，破除我们那个框，但不停在那里，神啊，用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把主耶稣的权柄跟这个能力跟智慧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好叫我们一个能够传福音叫别人也得到福音好处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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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